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来看看关于流程图的补充讲解。首先，很多同学在考场上非常担心自己考到流程图，因为总觉得这种图表的写法自己感觉非常的陌生。确实，在我们的课程讲解当中，也没有特别多的针对流程图做出可能两三次课的讲解，也许我们在最后节课就聊了一下。所以呢，我们在针对我们所讲解内容再做更多的一些讲解和分析。第一，我们来看看流程图的基本分类。从宏观来看的话，它主要分成三类：生产类型，这可能算是里面最简单的了，因为步骤非常明确。其次，循环类型，循环类型看运气，比如说水的循环呢，就比较容易一些。但如果要涉及到一些类似于像生物循环，青蛙是如何循环它生命的 ？Oh my goodness， 可能就要头疼了。好，再来工作原理类型，这基本上也要看我们的运气。如果是一个简单的，比如一个家庭的 heating system， 所谓的暖气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这还比较容易一些。但如果涉及到了，例如如何利用太阳能，我们的第三篇范文会讲到它，给家庭供电呐、多余的电怎么处理呀、家里电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又会觉得头疼了。好，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流程图我们今天来解开你的这个心魔，它其实就是普通图表的一个小变异罢了。如何小小的切换呢？我们现在开始讲解细节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流程图需要注意几个最基本的细节，那就是第一，流程图里面有大量的被动句的使用，我们不能够在书面写作或学术写作里面使用祈使句。祈使句的意思就是不带主语的句子，所以呢，我们会通通把它们变为被动句。你想想，如果我们要描述鸡蛋炒西红柿的过程，首先打碎鸡蛋，其次调匀鸡蛋，然后把油倒进锅里，接下来把鸡蛋倒进锅里，所有这些句子貌似都没有主语，我们不能直接用动词开始写祈使句，我们要写被动句。首先，鸡蛋被打破。其次，鸡蛋在碗里被调匀，然后调好的鸡蛋被倒进锅里， blah blah blah，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被动句的大量使用。再来，流程图只有一个时态，那就是一般现在时态。所以呢，请在这里多注意一下一个最基本的语法现象，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的 s 或者 es。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定语从句。定语从句的作用其实在流程图里面相当重要，如果没有定语从句的话，整个流程图会出现特别短的句子，也就相当于每句话可能不超过10个词，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开来的。所以定语从句可以把两个步骤合成一个步骤，或者用定语从句强调一下前面刚刚讲过的那个步骤所带来的结果，或者类似于像非限定定语从句的 which 来将下一个步骤跟前一个步骤合并在一起，所以谨慎使用定语从句。当然了，除了定语从句，其实我们的流程图里状语从句也是经常用到的，尤其像 after doing something， 什么东西被怎么怎么样，这两个步骤不就合在一起了吗？所以定语从句为主，状语从句为辅。好，有了这些基本知识的话，其实这个流程图的语言呢，还有最基本的这些小小语法要求啊的问题不大。可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句，流程图里面词汇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如果一个流程图的单词我几乎都认识的话，我编也能编出这个过程来。可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单词不认识，一半不认识，三分之一不认识，对你来说影响就很大了。再加上那个图画的又比较抽象派一些，你实在看不出它到底具体要说什么，那你可能就要当心了，一定要注意平时积累增加你的词汇量。好，那么在开始我们真正讲解每一种流程图之前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图表小作文，也就是我们讲的对比图表和变化图表。我们在之前的图表小作文当中讲过，他们需要有一个灵魂段，你还记得什么段吗？ Overall 特征总结段。所以我们看看流程图需要它吗？答案是肯定的，流程图也需要一个 overall 特征总结段。那它的 overall 里面写什么呢？是对比还是变化呢？都不是 neither， 因为流程图里面并没有对比或变化这些步骤，那它要写的是总共有多少个步骤，提前先说出来，以什么为开始， 你什么为结束，中间有特别重要的一环是什么，你在 overall 里面用两句话最多三句话尝试着来总结一下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流程图跟普通的数据图表作文在这个逻辑结构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也需要一个 overall 的核心段，我们管它叫灵魂段。这个 overall 跟之前的图表一样，可以放在我们的正文第二段，也可以放在我们的结尾段。待会儿我们今天看到三篇范文各自都会出现不同的位置，所以你就先知道它的宽容性就可以了。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流程图的范文看起。首先看见第一个流程图，你的心里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它有两个 two diagrams or two pictures。 大家记得diagram 这个词我们只放在流程图和地图里面用哦，普通的线图柱图什么的我们会用到他们原文给的 chart, graph 或者 table 的表格图表，不要乱用 diagram 那个单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两幅图真的是两个流程图吗？如果你在考场上别那么着急，别那么担心，别那么害怕的话，你会冷静一些来看待它。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就是左边是流程图，可右边呢仅仅只是一个我们曾经讲过的对比图表的四项加起来百分比为100的图表罢了。我经常开玩笑管它叫做 3D 立体饼图。你有没有发现右边那个图很像是一个圆饼，然后切成了四份，然后呢放在一个混合搅拌器里面把它们搅拌成了所需要成为的最终产品。因此考场上冷静，这幅图买一送一，送了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之前说过的完全靠流水账而没有任何宏观特征的简单的 pie chart, right? 当然在这里不要说出 pie chart 这个组合来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从左边这幅图开始吧。我们说过了，流程图首先第一对单词来说是有很大的考察压力的，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单词你是否都认识。首先 cement production,什么的制作呢？水泥的制作。接下来这些过程需要的是原材料 limestone, 有同学只看见了 stone, 没关系嘛，大概知道是个石头就行。可是呢 OK, 全称应该叫石灰石啊。clay, 阅读里有粘土。crusher, 看出来了吗？这是把东西碾碎的滚子或者碾压器，碾成了什么呢？ powder, 粉末，不要读错了哦，不要看成 power, 有同学真的考场太着急了，他给你看成 power, 张嘴就来，碾成了能量，我天哪，这是个什么高级的装置。再接下来粉末进入 mixer, 很简单的混合器啊，然后呢混合完以后 rotating heater, 旋转的加热器，这里有高温 heat。Grinder 是下一个步骤，很可惜有同学这个词不光不认识，连发音都发不对，他会念成 grinder, no, grind, G-R-I-N-D, grinder, 它的过去是，它的动词首先叫做 grind, 它过去是 ground, G-R-O-U-N-D, 很有趣的一个特殊变化。它是什么呢？研磨器，把比较大颗粒的粉末碾成像面粉一样特别细的粉末。所以呢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没有见过水泥的话，我告诉你水泥的这个细度跟面粉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经过了研磨器以后呢成为了产品 cement。 还有一个步骤，装进 bags, 大袋子里面去。所以这个图表如果这几个词相应都认识的话，我觉得在考场上你真心不会太紧张害怕，不会像大部分同学一样翻开小作文试卷发现是个流程图嘴里就开始骂骂咧咧了， What the fool, What the heck, What,各种各样的考场抱怨的声音。希望你在考场上就算遇见这种图表也能够沉着应对，以看笑话的心态来看你前后左右那些根本就没有做好考试准备同学的表现。希望你能够在考场上一枝独秀，鹤立鸡群。 OK, 好，那么看看右边的单词认不认识啊。 concrete 什么意思呢？混凝土的意思嘛，当然它还有个形容词叫做具体的扎实的 concrete。 好，那么需要四种材料，水泥刚刚说过了，水、沙子、 gravel, 看见没有多么体贴，还给你加了个星号告诉你，哦，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small stones, 小石子的意思，再给了你一个容器的名字 concrete Mixer， 那有了这些信息的话，我觉得这幅图已经很好写了。记住左边那个流程图，要写写它 overall 总共多少步骤啊，以什么为开始，什么为结束啊。右边那个图表呢，虽然没有这些流程的汇总，但你也可以说一说它需要几种材料在哪里发生啊。然后待会儿核心段，你再去对它详细进行这些材料各自的比重，看见没有？这不就是一个所谓的复杂的高级流程图吗？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的噱头，对不对？简简单单应对就可以了。来，我们看看。好，首先老规矩嘛，所有图表都有介绍改写段。第一个图表展示了水泥的生产过程，第二个图表展示了这些所谓的混凝土生产的过程需要的材料，这就是改写原文。接下来 overall 显而易见有5个步骤在水泥生产过程当中，以原材料的投入为开始，并且以最终产品的装袋为结束，这就是我们讲流程图最常见的 overall 的总共几步呀？以什么为开始，以什么为结束？再来，要想生产混凝土，4种原材料被混合在一起，简简单单的一个4种原材料的预告。所以不要害怕重复，有同学总觉得老师，你前面刚刚用了 materials，后面又用 materials，这个词是不是重复了吗？小朋友，如果哪个老师告诉你单词只能用一次，不能重复，我认为他在人为给你增加写作的困难，并且在给你单词学习方向增加一个错误的方向，请不要听信这种过于极端的关于词汇替换的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得其反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针对这个 overall 得到的核心段扩展。在第一个生产水泥的步骤当中，石灰和粘土被碾成了粉末。这个粉末呢，然后呢被混合 before，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专门学过 before 这个词吗？它表示然后的连接顺序。这个可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连接词，然后它穿过了一个旋转加热器，在加热之后呢，小小的介词段，其实如果你也可以把它扩充成一个完整的状语从句，After it is heated，right？在加热之后呢，OK，这个最终的搅拌混合物呢被 ground，刚刚给你说的 ground 的过去分词研磨，并且呢水泥被生产好了，最后水泥被装进大的袋子里。好，再来。水泥呢是4种原材料之一，它们被用在混凝土的生产过程当中。除此之外呢，还有石子儿啊、沙子，还有水。具体来说，看见没有？图表做连接词，分分钟都是具备的哟。水泥它占到了50%。Oh，sorry，这个混凝土啊，它包含50%的沙子、石子儿，包含25%的沙子、15%的水泥和10%的水。注意这个动词 consist of。包含所有4种材料被搅拌在一起，在一个旋转的机器当中，它的名字叫做 concrete mixer。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内容将这个图表两幅图表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这就是流程图，我们讲它并不难的原因所在呀。你之前主要是2个问题：第一，缺乏一个练习，甚至连范文都没读过，这点你活该啊。第二，可能是老师讲解不是特别的像我这个风格，他一上来就让你去描述所谓的 OK 细节内容，然而他却没有教你如何针对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流程图的问题。所以，其实是作为我的学生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学习连贯度的，在我讲解的对比图或者变化图当中。我说过，我们要有灵魂段 overall。完了以后呢，在我们的流程图当中，也要秉承相同的原则，那就是 overall 的基本原则，将它推动下去。好，我们再换另外的一个图表来看。接下来这个图表呢，来自于雅思官方的范文，它跟我们刚才讲的呢80%相似，只是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里不同。首先，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图表，你会发现所谓的图表，它是一个跟刚才讲的一样，买一送一的 OK 流程图表，看到了吧？又是两个图表的混合，而且这两个图表比刚才的稍微要再复杂一些，因为两个都是流程图。上面呢是蚕宝宝的生命周期图，下面呢是从其中一个环节 cocoon，你看这个单词就可能造成了你的不认识的现象了啊。从 cocoon 这个角度来看的继续生产周期图， 哇，考场上考到他的话，说实话，同学们，不光是你们头疼，作为老师的我来说，我都头疼。关键就是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两幅图写起来真的是会非常的占时间。但是，他既然给你，那你就硬着头皮去写。而且你要知道，官方也知道两幅图本来就是内容众多的，所以你最好就是按照他们期望看到那个样子，主要写它的宏观特征，然后呢，核心段的扩展稍微节奏快一些，写得简洁一些，就拿到他给你的好分数了。在文字上再精准一些，仍然保七、争7.5甚至8分的流程图写作风格。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还是单词的问题，我们看到了 X，你别翻译成蛋就好了。飞蛾缠卵，然后呢，silkworm lover 这个词汇不认识的话，又要郁闷半天了。讲的就是蚕宝宝的幼虫，它吃什么呢？mulberry leaf，那就是桑叶。如果小时候你养过的话，再然后呢，他们开始 silk thread 这个 threat，有同学又眼花了，它可不是威胁，它是线，丝线，那就是蚕宝宝开始吐出丝线了。这个蚕宝宝吐出丝线呢，将它围绕在自己身体的周围。大概过了几天以后呢，形成了一个 cocoon。还行，这个图表我觉得画的还算严谨一些。那就是我们讲的蚕，OK，它所形成的蚕茧。过了16天以后呢，飞出来一只 moth，猜也猜到了，飞蛾。还行，词汇量并不算太大压力。但是接下来这个用蚕茧生产 silk cloth。听好喽，这不是衣服，这是布匹的意思。生产丝绸布匹的过程，首先挑选蚕茧，然后呢，把它们在水里煮，还好，到这里都没问题。Unwind，注意这个单词发音可不是 unwind，它跟 wind 风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要把它理解为风干。有同学真能瞎编单词，它给你理解为风干的意思。No。学位单词 wind，W-I-N-D，就是风这个单词相同的拼写，但不同的发音，不同的意思。它代表上发条拧紧的意思，反义词 unwind，松开发条，让人放松的意思。其实口语当中经常用到这个词。It helps people to unwind，它帮助人们来放松自己。那这里是什么呢？那就是将前面煮的那个蚕茧抽丝剥茧，所以呢会得到丝线300到900米长之间的丝线。这些丝线呢几根拧成了一根，然后呢被 dye 染色，看这个缸子大概能猜得到的。再然后呢还有的丝线可能被怎么样呢？被 weave，它的过去分词结合复杂，它的过去分词 woven，这些动词的变形，大家平时没事的话背一背这些特殊变形吧。weave、wove、woven。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把单词认完以后的结果。看看官方范文有没有给出你一个觉得清晰明了的写作过程。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篇官方范文呢，它跟我们刚才讲的一篇文章有两个地方不一样。第一，它把两个介绍内容的介绍段各自跟它的核心段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也是官方允许的一种风格。那第一篇范文和第二篇范文这两种风格，你自己随便选喽。第一篇范文两个介绍合在一段，写成一个大介绍段，然后写核心段。OK，在这篇范文呢，它把两个介绍段各自放在了核心段的前面去，就没有一个标准的介绍段了。这样的话，overall 也可以写在最后了。所以两种风格呢，你自己决定，你自己选。OK，either way is correct, is acceptable and reasonable。好，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第一个图表展示了有四个主要步骤，在蚕宝宝生命周期当中，发现没？它把我们刚才放在 overall 的内容放到了核心段前面去，作为一个简介。首先啊，卵被一只飞蛾产在了那个树叶上面，并且花了10天的时间，让每个卵变成了一只幼虫。它们是桑叶为食，我们之前讲过的定语从句 that feeds on mulberry leaves。这个步骤持续多达6个星期，直到 until 时间状语从句，蚕宝宝开始吐丝，并且形成了一个蚕茧在它自己周围。好，介词短语再来，经历了3周左右的一个时间，成年的飞蛾最终从这个蚕茧里面破茧而出，并且呢，这个生命周期又重新开始，看见了吧？很简洁明了的一个过程，把大概5到6个步骤合并成了4个步骤，中间用到了 until 这样的时间状语从句。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表的段落，这些 蚕茧，从中间往下走，是生产丝绸布匹的原材料。好，它就是引出了第二个所谓的图表来。一旦被选择，这是状语从句的缩略版本。它们在水里被煮，并且丝线可以被分开来，在这个 unwinding 的过程当中，每根丝线大概在300到900米长，这意味着非限定定语从句来了， which means 它们可以被拧在一起。这就是刚才讲的两个步骤用 do 和 which 合并在一起的方法，然后它把三个步骤合并在一起了，可以被拧在一起，可以被染色，并且被用来在 weaving 阶段进行丝绸的生产。这就是我说过的流程图，如果内容过多的话，你千万不要执着的去分析它，你就乖乖的去研究一下到底它如何简洁明了的被写作就可以了。好，看看它的 overall 怎么样。综上所述，这些图表 the diagrams 展示了蚕茧的阶段可以被用来生产丝绸布匹，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看见没？它将两个图表合并在了一起，通过蚕茧阶段往下引出了丝绸的生产过程。但是老规矩，我们说过，剑桥官方有的范文啊，考官们有的时候过于主观一些呀，有点飘了一些呀，它的 overall 按照我们所说的考官标准来说是不合格的，因为 overall 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把文章的核心内容都放进去。所以这篇文章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改一改，如果让我来改的话，可能会把它 overall 改成这个样子啊。总的来看，生产excuse me, 我们先从那个生命周期开始说起啊。总的来看，蚕宝宝的生命周期大概有五个步骤，从产卵开始到飞蛾从蚕茧出来结束，生产丝绸的步骤大概需要五个阶段，从挑选蚕茧开始，以丝线和丝绸布匹的染色为结束。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的硬性规定来说，这样的 overall 才算得上是合格的这个图表的大的 overall 总结。当然了，考官他有发言权，他告诉你怎么样子，也许你听听他建议也还不错吧。像这篇文章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一部分的特征融到他的核心段当中去写。 OK, 好，本课件当中呢还配上了第三个流程图的小小范文。这个流程图的内容我希望你自己来阅读理解，看看它的 overall 是如何进行分析的，然后这幅图的词汇你也来检测一下，先不看单词，不查单词，你看一看自己有多少词汇卡住你，尤其是有个有趣的词汇 meter, 这个词很多同学的词汇表里面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度量单位，一米、两米、三米、四米，你会发现这幅图里它完全是另一个意思。好，那么这就是关于第三个图标，我给你留下一个小任务，你看看到底你能不能看懂以刚才逻辑对这幅图的理解。最后呢，给大家留了一个自己愿意进行的练习，那就是关于巧克力的生产过程，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写一写，合并一下步骤，因为它总共有十个步骤，合并完了以后呢，你看看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如果愿意的话，写完以后来找我，私信我，找我换范文吧。 OK, 好，这就是对流程图的讲解，希望大家从中能够搞定流程图的写作过程，不再害怕这种让人望而却不耸人听闻的变异型文章，希望在考场上沉着冷静，从容应对。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